好，请看到讲义178。对于根进量大小的第二个段落，是顺带提到我们眼等诸根，它在我们身体内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方位处所，怎么样去理解它一种分布的状况。论文提到云和眼等诸根即为暗部差别，对于眼根即为它在我们眼球上所分布的一种状况，论文提到眼根即为在眼心上旁部而住，如香虽花，清澈应付，令无分散。那第一说呢，是认为眼根的即为是一种比较平面式的，所谓的旁部就是比较平面式的分布。那么至于眼心，眼心在大毗婆沙论其实就是指我们的黑瞳子，指我们的眼球啦，黑瞳的地方。好，那么有另外一家说法，请看到179页第一行，有说从垒如丸而住，体清澈故，如波底加不相障碍。所谓的从垒就是重叠的意思，眼根的即为是重叠在一起，而不是这种平面分散的状况。那这家的说法对应大毗婆沙论呢，是黑瞳子中前后而住。由于眼根即为本身，眼根它的体性是清澈的关系，虽然前后而住或者是重叠在一起呢，但是不会互相妨碍，就好像我们这种玻璃这种透明色的东西一样。因此它能够发挥建设的功用，即使是重叠在一起，但是彼此间不相妨碍。好，所以对于眼根即为，在聚摄论中他提出了两种说法。对于耳鼻这两根还有舌，他的说明呢就只有一种。耳根即为居耳穴内，循环而住，如卷桦皮。那桦是一种植物，是一种植物树。那卷呢，就是它有卷曲的一种形态，桦皮。那事实上在婆沙有另外一说，认为它是像灯器一样，像古代那种灯器一样，它就不是用卷桦皮来做形容。好，那鼻根即为居鼻腭内，背上面下如双爪甲，就像我们人手的爪一样，指甲一样，那是背上而面下，背朝上，那面向下，在我们的鼻的器官里面。好，那此出三根横坐行度，处无高下，如冠花蔓。那意思是说，眼耳鼻三根在我们的友情，当然这边主要是指以人为主，它所安处的所分布的一种位置，三根是平行的，所以说它处无高下。好，那如冠花蔓，就好像我们那个戴的，古代可能会有把花蔓，那编织成，然后放以头上装饰，好像衣冠一样。那它是处于一种平行、处无高下的状况。那眼、耳、鼻三根呢，也是如此。好，那接着看舌根，舌根即为布在舌上，形如半月。那世亲论主 提到传说舌中如毛端亮，非为舌根即为所骗，也就是我们的舌这个器官并不是骗满了舌根的即为，其实只有像毛端亮这么少。那它所分布的一种形态形状呢，是像半月一样，像半月一样。好，那身根即为就不一样了，身根即为是片住身分，就如同身的形量大小一样，也就是我们整个色身呢都片满了身根即为，片满了身根即为。好，那身根即为中附带谈到男女二根它的形量，女根即为形如鼓掌，男根即为形如指踏。好，那请翻到讲义180页。第二，有关取量大小，第二科谈到根形量的分布情况。那第三个部分呢，是谈到在取径的时候，那么六根，更正，前五根的取径是以同分非同分来做说明，也就是同分的意思就是有见闻觉知这样的作用，有事和合这样的作用的时候，那么称为同分业乃至于同分身啊。如果没有根事和合起见闻觉知的作用的话，就是彼同分也乃至于彼同分身。好，先举眼乃至舌根，他们因为他们的情况是相同的，所以放在一起谈。眼根即为有时一切是皆是同分，有时一切是皆彼同分，有时一分是彼同分，于是同分。也就是有三种情况，就是他眼根即为都有在见色，那么这就是同分业，眼根即为都是同分，都有发挥见色的功用作用。那么有另外一种状况呢，是眼根即为都没有在见色，就是彼同分。那么有第三种状况呢，是眼根即为有某部分是有见色，有某部分是没有在见色。那请问都有在见色，都是同分，是什么情况？眼根即为安布在我们的黑瞳嘛，以论文前面的话，就是我们黑瞳里面的眼根即为它有在见色。那皆是同分是什么情况？会问大家这个问题，就是说论文是这样写嘛，那跟我们现实的情况，我们要做结合做连结的话，来去理解过去的阿毗达摩怎么去说明现在这种科学医学等等生理等等的状况，一切都是同分。以我们正常来讲，就是我两眼张开，那我正在发起眼视见色的时候，这就是一切皆是同分。那一切皆是彼同分呢，是什么情况？可能我眼睛闭起来我没有见色，或者是我睡着了没有见，也见不了色。那或者呢，是我在听声音的时候，以有部来讲，我正在听声音的时候，我的眼视是没有产生作用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请不要用大圣或者是大家认为六识可以同时具圣的情况去理解。我们以前有一再强调，以有部来讲，不会有一刹那中不会有两个心王同时现行起作用，所以就是说，当我某一刹那我正在听声音的时候，我那一刹那我就没有办法再见色，所以那一刹那我的眼睛呢，我的眼根的即为就是彼同分。好，那第三种情况，有时一分是彼同分，另外一分哦，其余的另外是同分眼，那这是什么情况？对啊，闭一只眼起来就是了嘛。 闭一只眼起来就是。好，就是你有遮住了，只要遮住某一部分，那被遮住那一部分它就没办法建设，被障碍了。好，或者当然或者是说可能你的眼睛部分比如说 有疾病啊，白内障还是什么等等，造成有某部分的眼根极微没有办法产生建设的作用。好，那乃至于耳鼻舌等等，这四根都是如此。好，那身根比较特殊，身根比较特殊。以有部来讲，身根即为定无一切皆是同分。意思就是说，我们先要理解身根即为是遍满我们有情的整个色身，整个肉体啊。但是以有部来讲，他认为不会出现我们的生根即为同时都有在起作用，只有单一某些部分生根即为有在觉处外境，但是必然会有另外极少的部分生根即为是没有在作用的。他甚至后面所举的例子，乃至极乐奈若家中猛焰缠身，有无量生根即为是彼同分。他举的例子是说，纵使地狱的有情，他看似整个身体被大火燃烧了，仍然会有生根即为呢，是没有在觉处这种大火燃烧的情况。好，那原因是什么呢？他下面就举例了，传说生根色片发誓，声音善幻，以无根境各一即为为所依缘能发生事，五事决定积极多为，方成所依所缘性故。即有此理，一说即为名无见体，不可见故。好，那么传说这个词，这个字词出现，也就代表是世亲他并不认可，信心不认可。那么我们可以先看到注脚194，顺正理论有提到上座势利罗多所认知的、所主张的，又比上座论中所许，全身没在人卵水中，身根即为骗人身世。请把生根即为后面的逗号删除。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势利罗多乃至于金部他们这个大家，他们认为生根即为是有可能能够同时产生作用而发起生事，并不像有部主张的生根即为定无一切皆是同分。金部他们认为生根即为是有可能能够一切皆是同分。因此在佐伯续尧灌导的阿毗达摩俱舍论就提到，此金部生根即为遍发誓，论主不信有部的主张，因此说云传说。那这是金部还有萨婆多部他们的差别的教义，他们的教育上有差别。好，那这样的一个论题在大毗婆沙论有提到，如注脚159，大毗婆沙论卷13，他所举的例子，举身就是全身如果没入冷水池中或者是在镬汤中，乃至于呢在地狱的有情为三所楷模身如烂叶，或为13种猛焰缠身，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难道生根即为不是一切都同分吗？好，那有部的回答，有部正宗的回答是说，尔时亦有彼同分者，那假使一切生根即为皆生身世，身变善幻，以五事身皆依积聚缘积聚故。这边的意义是五事的所依根，缘是五事的所缘境。好，所以有部的主张呢是认为 生根即为本身，如果同时发誓的话，这个触觉这种觉境太强了，会让我们的色身整个散坏掉。就是因为主要第一个原因是说生根即为呢是遍满我们整个色身的，那如果呢它同时都有产生觉处的话，而升起身世的话，我们的身呢会承受不了，我们有情的色身会承受不了而散坏，而散坏。好，那他后面 举一个原因，然后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根进各一个即为就能作为事的所依，或者以作为事的所缘来去发起身世。没有单一的即为是不能作为事发起的所依还有所缘。那前五世必定要一的多即为所组成的根还有进，才能作为所依还有所缘。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当猛火产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部分这个众多即为所积聚的所依根或者所缘尽来发起单一的身世，而没有每一个即为就能够各发起一个身世。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就会让我们的色身承受不了而败坏。好，那附带题在光记他有一个问答提到说，鼻舌二根因为有身体有这个色身作为他的依止止齿的缘故，所以鼻舌二根能够遍发事而不散坏。但是呢，我们这个色身因为没有另外的所依止，所以如果遍发事的话就会散坏。意思就是说，假设我们去品尝，不管是任何饮食来讲好了，我们的舌根的即为是偏在我们的舌的这个器官上，所以它有可能呢是某一小部分的即为就能够发事，也有可能是怎么样整个舌根的即为而发起身世。但是为什么不会因此我们的舌头就散坏就败坏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舌呢依止在我们这个色身上，所以能够由我们这个色身来去作为它的依止来去支持它。但是我们这个色身本身没有另外的一个依止处了，所以当它遍发事的时候，它没有一个依止来去承受，就会本体就会解散了。就简单的来讲，假设我能够依止一个强壮的一个巨人的话，当有外在的打击，外在的一些觉处的境界，我后面还有靠山，所以我不会因此而受到过于严重的一种攻击而整个散坏。但是如果我后面没有另外的靠山的话，一个境界太强，我可能就会承受不了而散坏了。好，所以在光记中呢有提到为什么鼻舌二根它可以遍发事，但是生根不行那主要就是还有没有另外的依止处的关系。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181。接着所提的因为前面有谈到了依止，那接着就提到这个六世有六种，那他们的所依止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好，所以论文提到如前所说世有六种未眼世界乃至意识，唯如五世为缘现在意识通缘三世非世，如是诸世依意而耶。他的问题是说我们前五世眼耳鼻舌身所缘的境界是只有同时的，所以说现在就是世跟所缘境必然是要同时，前五世我们看不到上一刹那的色境，也看不到下一刹那的色境，我们所能见的色境呢必然是跟世同时，那 乃至于耳鼻舌身，这都是如此。但是意识它所缘取的境界，可以缘取过去、现在、未来，还有所谓的非世境。非世境是指什么？对，就是指无为法。也就是三有为法来讲，可以分成过去、现在、未来，落于三世。那所谓的非世呢，就是不落于这三世的法，那也就是无为法。好，那么所缘的境界前六世是这样的情况。那接着他就问，如是诸世，就是指前六世，他的所依止是不是也是如此情况？如此情况的意思就是说，前五世的所依是唯有现在，意识的所依也通三世非世，是不是这种情况？好，那答案呢？当然是不同，答案是不二。那接着呢，颂文就解释为什么，后一为过去，五世一或聚。这边的后是指意识，意识的所依止呢为过去，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无间灭意啊。那五世的所依止呢有两种，所以在颂文中呢说或聚，这边聚就是指同时的意思，也就是五世的所依止呢会有过去的无间灭意，还有同时的前五根。那同时的五根呢就是聚。好，那我们来看论文的解释。第一个先解释意识，意识唯一无间灭意。也就是意识要升起的一个所依止处呢，唯有一前一刹那所泄灭的六世之一啦。好，那么言，请看到讲义182页，言等五世所依或聚，或言表示此意依过去，此是指此言等五世啦。好，那接着他就解释了怎么样是具有具生依，也就是同时，同时的所依，那怎么样是过去依。眼是眼是具生所依，如是乃至身是身是具生所依，同现世故。这边的眼就是指我们的眼根，那如果以十八界来讲就是眼界啦。眼界是眼是同时的所依止，那么乃至于身跟身世的关系也是如此。那为什么称为具身所依呢？因为两者的关系是同属于一刹那的，是同现世的缘故。好，那无间灭意是前五世的过去依，也就是眼识要升起的时候呢，也要借由前一刹那所泄灭的六世之一作为升起的依止处。好，所以结论提到此五世生所依各二，眼等为眼等五是别所依，一根为五通所依性，故如是说。好，所以前五世他的所依有所谓的具生依，也就是别所依。那这是指眼等五根。所以同时的所依止，也就是 五世个别的所依止。那所指的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那一根呢，是这五世的共同所依止。那么这样的共同所依止呢是过去依，也就是不同一世啊，不同一刹那，是在前一刹那。好，那故如是说的意思就是说，所以颂文中才会讲五世依或聚，聚是指同一刹那， 那或的意思呢，就是表示他所依有依前一刹那过去依。好，那最后呢，事情又来考考我们了。当我们理解了意的所依是唯有过去，眼等五识的所依呢是依现在还有过去这两个。那接着论文就提到，若是眼识所依性者，即是眼识等无间缘耶？那色是眼识等无间缘者，复是眼识所依性耶？好，那么对于这一段论文的说明，当然要先理解所谓的等无间缘是什么。那等无间缘，因为是在后文中的六因四缘五果才谈，所以这边没有列出来。那我们之前有提过了，等无间缘所包含的范围是包含了心王跟心所。心王跟心所，好，那么所依性呢就不一定了。所依性它是不包含心所的，它可能只有心王，或许呢也只有色根。那这是要看是前五根，前五识还是第六意识来做说明。好，那么所以我们要记得的就是等无间缘呢，它除了心王之外，有包含到心所，但是呢，没有色法。等无间缘，他不说，没有，只有精神层面的心王跟心所。好，那基于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们来看四句分别的第一句。第一句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眼识的所依性，但不是眼识的等无间缘。好，第一句就是是眼识的所依止所依性，但是呢非眼识的等无间缘。好，所以既然不是眼识的等无间缘，因此要把什么，要把心王还有心所给扣除掉，所以剩下的就会是什么，眼根。我先写黑板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在论文中，他先举眼识来做说明。以眼识来讲，眼识的所依有两种，第一个是眼根，这是别依，也是具生依。第二个是什么？过去依，也是共通依啦，我们称为意根。那意根其实就是指六识的其中之一啦。好，那眼识的等无间缘呢，它是可以包含心王跟心所。好，所以以第一句话来讲，它是眼识要符合的条件是作为眼识的所依，但是不能是眼识的等无间缘，这是第一句论文的第一句。所以它是眼识的所依，所以有可能是眼根，也有可能是六个心王的其中一个，但是呢要符合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它不能是等无间缘，对不对？所以要扣除什么？除了扣除心所之外，还要扣除什么？心王。那因此要将前面的眼识所依中的一根给扣除掉，对不对？因此剩下的答案就是什么？ 论文提到的具身眼根，也就是眼是同时的所依啦，具身所依，那也就是指眼根，所以是第一句。那论文因为比较简要啦，他第一句没有只说要符合什么条件，第一句的意思就是要符合是眼识的所依性，但不是眼识的等无间缘，这是第一句。好，那第二句呢，刚好情况倒过来，所指的内容是要符合眼识的等无间缘，却不是所依性。好，所以要把第二种情况是要符合眼识的等无间缘这个情况，因此有可能，有可能是心妄，也有可能是什么心所。然而要符合第二个条件，它不能是眼识的所依性，所以它不能是眼根，也不能是什么心妄六识。那因此剩下的是什么？他所提到的是心所，但是要有条件，前面有加条件，因为是要等无间缘，所以是前一刹那无间灭的心所。你不是跟眼识同时的心所，不是，不是跟眼识同时相应的心所，而是什么？等无间缘是指前一刹那，前一刹那它让出一个位置，作为下一刹那心王或心所升起的一个缘。好，所以他特别讲了，他是心所没有错，但是呢是无间灭的心所，也就代表他不是跟眼识同时一刹那的心所，不是跟眼识相应的心所，而是他前一刹那的心所。好，那第三个，第三句，请看到论文讲义的183论文第一行。第三句它要同时符合两个状况，第一个条件是它要是眼识的所依性，也要是眼识的等无间缘，要同时符合这两个状况。好，所以在眼识的所依性跟眼识的等无间缘要有关联的，就是什么心而心妄，也就是意根啊，或者是我们讲的无间灭意。它是心妄还不够，必然一定是无间灭。无间灭识或无间灭意啊， 都一样。好，所以论文就是指它是过去的意根，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无间灭意。好，那第四句就是它不能是眼识的所依性，也不是眼识的等无间缘。那么实质上的内容呢，就是除了前面三类之外，其他的其他的种种法都能够符合非眼识所依性，也非眼识等无间缘。好，那阿毗达摩很喜欢用四句分别来考考大家，看我们对于识的所依还有识的等无间缘定义是不是了解的够清楚。好，那么眼识乃至于身识前五识的状况都是一样，所以论文就接着提到乃至身识意耳，各个因说自根。也就是第一句呢，你将具身眼根改成具身耳根乃至于身根等等，那其他的就没有改，没有更动。好，那第六意识比较特殊，所以别出来另外做解释，请看到论文。他说：“意识应作顺前俱达， 什么叫顺前俱达呢？他的意思就是，只要是眼识的所依性，必然是眼识的等无间缘。那么有是眼识的等无间缘，非与眼识为所依性。这边的与是给予的意思，不是汉哦。而就是第二论文的第二句了，他说能够作为眼识的等无间缘，但不是给予眼识作为所依，是哪是什么内容呢？他说是无间灭的心所法。那么关键点就是在于第六意识呢，它没有同时的所依，它的所依只有一个。第六意识的所依，只有一根，只有这个一根。好，那它的等无间缘一样有两种，就是心王跟心所。好，所以只要你是符合意识的所依，它必然呢也是等无间缘。但是等无间意识的等无间缘里面有一类不会是意识的所依，就是什么心所的这个部分啊。当然这个心所是指无间灭的心所，因为是在谈等无间缘。好，所以他说要顺前俱达，也就是因为前句在问题中是先问所依性，再问等无间缘，所以是顺前句，顺第一个出现的条件，这个叫顺前俱达。也就是只要是意识的所依，必然就是意识的等无间缘。那么实质的内容是指心王的部分。好，请问针对这个段落清楚吗？还是有点不飒飒？同样的，我就像之前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在跟大家说明一些问题的时候，建议大家先将基本定义或基本所指的内容先把它写出来。毕竟我们不是作者，我们不是事情，我们不可能直接看我们就能够了解。所以意思就是说，如像黑板上所讲的，你先将眼识的所依是什么把它给明确的写出来。那眼识的等无间缘，很抱歉目前我们还没有讲，但是如果以可能大家在其他课程有学到的话，能够作为等无间缘就是两类，一个就是心王，另外就是心所。好，那先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之后，再来去判别所谓的四句。好，那么在论文的214-1-2中呢，他有顺提到一个问题，是有关第六意识的。他的问题是说，阿罗汉的最后末心，他并不是意识的所依，而非等无间缘，为什么论文却说只要是意识的所依，必然就是意识的等无间缘呢？好，那么在光寂的理解是说，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如果根据所依的道理来讲，确实是如此，确实如所质问的，所质问的。不能论文中不能讲说只要是意识的所依，必然是意识的等无间缘，因为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是阿罗汉的最后末心，他没有办法再作为下一刹那升起的任何一个心王或心所，所以他不是等无间缘。好，那光寂说，经此论文根据是所依以问答，阿罗汉的后心因为没有后世了，所以不再提问的范畴，不再提问的范畴。意思就是说， 这边的提问呢，是根据有后世升起的情况来去探讨所依、世的所依跟等无间缘的关系。那么因为阿罗汉的后心呢，并没有下一刹那的心王在升起了，所以这边论文就不列入讨论，因此把阿罗汉的最后末心给排除掉的话，仍然可以照俱舍论的论文来讲，只要是意识的所依止性，必然就会是意识的等无间缘。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在有后一刹那的心王升起，后一刹那的第六意识升起的情况来讲的，所以探讨的范围呢，也就不包含阿罗汉的最后末心了。好，那同样的一个问题呢，在法宝的俱舍论述又提出来，又提出来，内容呢也就请大家自行参考了。他的回答跟光寂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了。那光寂当然还有提另外一解，那法宝又提另外一解。那么在佐伯叙雅的灌导阿毗达摩俱舍论呢，他有提到说光以第一解为胜，那法宝呢是以第二解为胜。但是从法宝所列出来的内容来说的话，他似乎没有对于回答的哪一种是比较好的做出判别。光寂是有了，光寂最后有讲说前解是胜，但是法宝的内文并没有做出评判判色。好，那么关于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边。那么原本我是预计说，如果下一周还有上课的话，就可以将这一份讲义刚好做一个总结，那也就是我们戒品就结束了。所以是有吗？有。好，所以下一周 还有最后一次啦，下一周还有最后一次。因为这个要录影吗？我先说一下好了，就是我觉得可能在传递讯息的过程中有出现一些波折吧。就是当初我受邀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俱舍论的时候，在第一次的通信过程中呢，就那个卢阳法师就问我说，这一学期可以上到6月17，最后一次课可以上到6月17，那问我，那我稍微看了进度，觉得说应该差不多上到6月17就可以刚好戒品告一个完结，应该是差不多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就跟他认，我就说 OK， 就上到6月17。那因为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如果我们提早结束的话，那就提早一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类似像今天这种状况，那有 多一次的课程就有一个保险起见，所以我那时候是这样跟他回应。可是后来刚才我询问的时候才发现说，后来制作出来的海报好像没有收到这个讯息啦，可能反正也不知道哪里有点 小差错，那因此才会造成这种情况。好，所以如果下一周大家有时间的话，就再来听听我跟大家分享俱舍论。我会上啦，然后你们要不要上我就不知道了。那如果我来到这边看到大家放假的话，我就自行放假了。好，那最后我们回向，请合掌。